课本告诉我们，理论没有实际是空的。圣经启示我们，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圣经的真理究竟该如何应用在真实的生活中呢？基督教伦理学帮助我们将黑白分明，把是非搞清，活出一个合乎真理、讨神喜悦的人生。欢迎收听由张德仁所讲解的良友圣经学院基督教伦理学。
我亲爱的主内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本科的课程基督教伦理学。我是张德仁，张是工厂张，德是获得的德，仁是仁爱的仁。基督徒在这时代当中正面对严峻的挑战，可是有一些人所采取的是鸵鸟的政策，独善其身，另外则有一些人为着要适应社会而随波逐流，索性放弃原则，同流合污。也有一些基督徒呢，他们不知何所措手足，模棱两可。其实每一位基督徒都应该要正视伦理的问题。什么是伦理学呢？伦理学就是对价值观有一个系统的探讨，进而提供我们做人处事的原则。我们会在基督教伦理学当中先探讨问题，然后认清圣经的立场，再靠着圣灵的能力去实践。在西元423年，有一位沙漠教父叫做西门，他叫做坐柱子西门，坐在一个高高的柱子上，而这柱子呢有6英尺高。这西门就坐在柱子上37年不下来，过着一种与世无争的所谓的清高的生活。在今天呢，仍旧有许多基督徒的生活给人那种坐住着沙漠教父西门那种刻板的形象。但是约翰福音第17章那里告诉我们，基督徒应该要入世但不属世。约翰福音第3章告诉我们，我们要爱人但却不要爱世界。耶稣基督吩咐他的每一位基督徒要成为他的门徒，因此世人也在观看究竟门徒们，究竟基督徒们所活出来的生命是什么。而这也是基督教伦理学所要去呈现的一种实践的实际。好，我们了解了基督教伦理学的重要性之后，德仁就简单诉说一下德仁要如何来教导着基督教伦理学。在基督教伦理学当中，德仁会以旧约的十诫作为一个大纲，并以整本圣经的上下文来探讨伦理的议题。在这个后现代主义的思潮的社会当中，神的话语有什么权威呢？神的话语为什么值得聆听呢？在信仰、在家庭、在工作、在性方面、在言行思想上，我们如何运用神的智慧来面对各种的冲突跟诱惑呢？就是我们在未来24课当中所要去学习的。首先在1到24课里面，德仁会做这样的一个分配。从第一课到第三课，德仁要分别介绍三种基督教伦理学的原则。第一种是标准原则，第二种是处境原则，第三种是动机原则。我们在讨论任何一种议题都必须考虑到这三种的原则。在谈完这三种原则之后，德仁会透过十诫，每一诫以两课来介绍。比方说第一诫跟第二诫，在出埃及记第20章2到6节说到，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 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在这里，德人除了会解析出埃及记第二十章二到六节之外，我还会针对第一节跟第二节提出应用方面的探讨。比方说，在第一节、第二节里面告诉我们，除了耶和华以外，不可有别的神，不能把敬拜归给耶和华以外任何其他的对象。那么这样子，问题就来了。身处不认识耶和华传统文化的华人的基督徒，我们常常被一些实际生活的问题困惑。到底基督徒可不可以在元旦的时候向父母亲磕头呢？德人自己在婚礼的时候，是否需要陪同女方来拜别父母呢？可不可以和不信的家人一起吃祭偶像或是祭拜祖宗的食物呢？在这些议题当中，我们都会有所讨论。论语说，生视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面对特别华人的传统，我们需要来讨论叩头的问题。诸如此类，德人在每一届当中都会透过两课来探讨实际所会面临到的问题。那么到最后第24课的时候，我们就会做一个总结，特别谈到神给人的两大使命，那就是福音使命以及文化使命。好，以上呢就是德人针对1到24课德人大概的一个介绍。而德人在基督教伦理学当中，我也备有了我自己所编写的基督教伦理学的讲义，也欢迎您来信到电台所播报的地址和我张德仁索取这份基督教伦理学的讲义。好，下面呢我们休息一下，也请您预备好笔记本还有笔，我们待会就要来探讨在基督教伦理学里面的第一个我们需要考虑的原则，标准原则。
在倾斜的地平线上，哪里是我可以平衡的支点？在随波逐流的价值观中，什么是我可以力争上游的应变？基督教伦理学，一个可以给予基督徒临危不乱的靠垫。基督教伦理学，一个可以让基督徒生活与圣经结合的关联。现在就让我们继续收听张德仁的教导，使神的话语在争议的话题中神气活现。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本科的课程《基督教伦理学》第一课，我是张德仁。我们现在就要来谈到基督教伦理学的第一个原则，就是标准原则。什么是标准呢？就是所谓的律法，或是所谓的法则。比方说十诫，很多基督徒一听到律法两个字，马上就会提高警觉，去防备所谓的律法主义，生怕如果我们强调要守律法的话，就会与因信称义的福音有所冲突。有人认为只要有爱心就不必有任何的标准，可是因信称义，信心是透过义行表达出来的。在罗马书第13章8到10节，特别从第8节下半段就提到，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像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或有别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 什么叫做爱就完全了律法呢？完全这个词儿，希腊文 plero， plero 这个字是成全的意思，爱就成全了律法。我们靠着神的灵所赐的能力来爱人，就成全了律法，就满足了律法的要求。所以爱好像是有一个方向性在的，如果没有了标准，我们就不知道如何去爱。律法教导我们如何去爱，标准就好像路标，爱就好像那个目的地。我们透过标准的教导来带领我们走向爱的实践的一种目的地。比方说在新约当中，保罗神学里面就常常提到许多的标准要基督徒去遵守。在罗马书第12章13节里面说到圣徒缺乏要帮补，12章13节也提到客要一味的款待，13章第一节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13章第7节说当得税的给他上税，罗马书13章13节说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以上这些例子只不过是罗马书第12章13章当中所提到的一些所谓的标准的一部分而已。可见以爱为原则并不表示不需要标准，不需要律法。难怪旧约先知耶利米说，神要把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的心上。这句话并不是说基督徒不必去看圣经就可以了解圣经的内容，这句话是说圣灵会在弟兄姐妹的心中来动工，使我们愿意去顺服神的话。这颗愿意顺服的心是宝贵的，它也是一种得救的确据。因为马太福音第7章21节到27节，还有约翰福音第14章第15节都说，凡爱主的必遵行主的话。我再说，标准原则，标准这个原则跟因信称义的真理没有抵触，信心会透过义行表达出来。因为一个有信心的人因信称义，他因为信心借着信心被算为义的人，他从心里会懂得遵行神的话，以至于就有好的行为的表现。这是说我们得救不是靠着好的行为，但是得救的人不能没有好的行为。你我的确对于律法要很谨慎，我们反对的不是律法，而是反对律法主义。但反对律法主义并不等于要反对一切的标准。如果你看马太福音第5章，耶稣也是反对律法主义，但是耶稣并不反对律法。耶稣在马太福音第5章第17节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因此今天我所要分享的第一个原则就是标准的原则。当我们在讨论基督教伦理学的时候，需要有一把尺，而这把尺就是标准，而圣经神的话就是那把尺，就是标准。我们需要以圣经为标准来探讨伦理的议题。比方说一个基督徒他结了婚，他有妻子在家，有一天他在外面看见了一个很可爱的小姐，他觉得呢这位小姐比他妻子更可怜，更需要他的爱，所以他就考虑要一辈子照顾这位小姐，要给这位小姐他的爱，要和她结婚。他就试图说服自己，他这样子做是一种爱的实践。但这个时候呢，标准原则就发生功用了。这个人，这个男人，他又想起了主耶稣基督所说的话，在马太福音第19章那里提到，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神配合的 人不可分开。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了。这位男子想起神的话，他内心经过挣扎一番之后，他透过神的话，他被拦阻了，他得胜了，他就决定不与那位让他觉得很可怜、需要他爱的那位小姐来往，并且不止如此。这位男子他更读到马拉基书第二章13-14节，在那儿先知严厉的责备说，你们又行了一件这样的事，使前妻叹息哭泣的眼泪遮盖耶和华的坛，以致耶和华不再看顾那供物，也不乐意从你们手中收纳。你们还说，这是为什么呢？因耶和华在你和你幼年所娶的妻中间做见证，他虽是你的配偶，又是你盟约的妻，你却以诡诈待他。这位男子，这位先生，他读到之后，他的心中更行扎心，他就在神面前认罪悔改，求主的宝血再次洗净他的心。因为他过去与那位小姐在一起的时候，他的情感冲动，头脑迷糊，他只要一想到那小姐楚楚可怜的样貌，就完全忘却了他和他妻子的感情，忘却了他们之前结婚时在神面前所立的盟约。我亲爱的朋友，我们看到，我们从以上的例子当中看到，如果一个人的爱，他的爱如果没有标准来帮助，那么我们这些不完全的人很容易自我欺骗，以爱为借口来犯罪，来得罪神。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讨论基督教伦理学的时候，德人所介绍的第一个原则很重要，就是标准原则。我们需要以神的话为标准。好，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呢，德人要和您来谈一谈什么是律法主义。如果标准律法很重要，标准跟律法帮助我们，好像路标一样，帮助我们走向目的地，就是讨神喜悦，神所喜悦的一种爱的实践。那么什么是律法主义呢？我们要如何提防律法主义呢？稍后马上回来。
不知所措不应是基督徒的风范，人云亦云也不该是基督徒的羁绊。基督教伦理学教以圣经为应对世俗的力挽狂澜。现在就让我们继续聆听张德仁娓娓道来神的深切期盼，使你我生命的花园可以因着神的话经营的花香长漫。欢迎继续收听基督教伦理学。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本科的课程，基督教伦理学的第一课。本课程的德人备有很丰富而完整的讲义，欢迎您来信到电台和我张德人索取。张是工厂张，德是获得的德，人是仁爱的人。好，刚才呢，我们谈完了所谓的在基督教伦理学三个很重要的原则的第一个原则，就是标准原则。我们需要有一个标准。什么是伦理应用的标准呢？就是圣经，神的话。标准就好像是路标一样，而爱呢，就好比是目的地。我们透过标准，透过律法，保罗说，爱就完全了律法，爱就成全了律法。我们透过律法来帮助我们知道如何去爱。但什么是律法主义呢？律法主义简单来说就是靠着肉体来遵行神的旨意。什么是律法主义？就是靠着肉体来遵行神的旨意。何谓肉体呢？ 肉体这个词儿在保罗神学当中有两种意思，一个是中性的，指的是你我的身体，另外一个所指的是我们堕落的人性。而这呢，所说的是指的堕落的人性，靠着堕落的人性来遵行神的旨意，会有严重的后果。我们不反对律法，因为保罗说律法是有功用的，律法让我们看到神的圣洁，律法教导我们知罪，甚至于得救以后，律法好像路标一样引导我们成圣，但律法是指标，却不提供能力，这点很重要。律法不提供能力，标准不提供能力。有时我们在教会里面常常说，这位弟兄啊，你要努力一点，这位弟兄啊，你不能没有信心，你要更有信心，这位姐妹啊，你这么做是很没有爱心啊，你要好好悔改。有时我们说的话好像让人家觉得他必须要更努力，他必须要表现好一点，神才会接纳他，神才会喜悦他，他才会更喜乐。这就是律法主义。我个人很喜欢在出埃及记第20章第一节第二节，在十诫颁布的一开始，神说，在出埃及记第20章第一节第二节，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说完这句话之后呢，从第三节开始才是十句话，才是十诫。你看到并不是第三节之后的十诫以色列百姓遵守了，达到这律法标准的要求，神才救他们，不是的，而是神先拯救他们，把他们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然后神才颁布这十句话。我亲爱的主内同道，救恩不是透过你的表现换来的，神的恩典也不是透过你的好行为功德的累积才可以得到的。我们在教会里面要很小心律法主义，不要让人觉得他好像这一点没有做好，所以神不爱他，神不接纳他，他必须更努力表现更好，神才会爱他，神才会接纳他。神已经在基督里无条件的接纳我们这些不配的弟兄姐妹。过去有一门课程叫做福音神学。什么叫做福音神学呢？就是你在讲话当中要有福音，不要满口的都是律法。在福音神学这门课程当中，老师告诉我们，当你讲道的时候，你要想一想，你所预备的这一篇讲章，如果是法利赛人来讲，是不是和你讲的一模一样？如果是一样的话，那么你所讲的是律法主义的讲道，而不是在讲道当中有福音。你看到耶稣基督，他是罪人和税吏的朋友，而不是罪人和税吏离他远远的。因此在一开始我特别要来提醒我，也提醒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学了基督教伦理学之后，就去到处的去定罪别人。不是的，那就是一种律法主义。我们学到的第一个标准的原则，律法的原则，我们是以神为标准，成为伦理实践的一个基础。而在神的话当中，包含着接纳。在律法里面包含着怜悯，我们在透过伦理学成为一个基督徒生活的实践的时候，要特别留意，我们需要表达出上帝无条件的恩典，那就是无论如何，神是无条件的在基督里接纳我们。当耶稣讲到浪子的比喻，好像乍听之下好像鼓励全天下的人成为浪子，不要像那笨蛋，不要像那大儿子一样，但其实不是的。经文的重点是在回转之后神会接纳，
可是这份恩典并不是让我们成为懒惰跟放纵情欲的借口。恩典是有威力的，恩典是要来改变人的生命更好。律法不提供能力，律法跟标准只是路标，只是指标，唯有神的恩典、圣灵的能力才能帮助我们行道。
最后与您分享一则故事。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位富翁，他都目中无人，鱼肉乡民，很多人都很讨厌他。可是呢，这个人却不知道他自己的行为是如此的惹人厌。有一天，有位学者看到这样的情形，他决心要帮助这位富翁，因为这富翁是他小时候的玩伴。他不忍看到他的人生在没有自知之明的底下遗臭万年。有一天，他就邀请富翁来到他家里面来做客。这位富翁来到学者家里面，就问他说：智者，学者啊，我们是孩提时候的玩伴，你今天怎么会特别找我来呢？这位学者不多说，就请他的好朋友这位富翁到他客厅的落地窗那里去看一看，并且问他看到什么。这位富翁就来到了学者的落地窗前，看到在透明玻璃窗户的外头有一群孩子在嬉戏。他就告诉智者说：我看到在玻璃外有一群孩子在玩耍。接着呢，这位学者又告诉富翁说：那么你再到我房里去看看我房里那面镜子。富翁很听话，他就走到学者的房里去看镜子。学者问说：你看到了什么？富翁说：没有什么啊，我对镜子观看就看到我自己嘛。学者说：同样是玻璃，你刚才在我落地窗那里透过玻璃你看到了外面，却看不到自己，但是在我房里同样是玻璃，只不过在玻璃的底下压了一层银纸，你却看到了你自己。我亲爱的朋友，同样是玻璃，从玻璃到镜子，人如何可以看到自己的本相行为呢？我们需要透过那层银纸，而那层银纸就是神的话。我们透过神的话语，我们透过圣经照出我们自己的本相，原来是个罪人。我们透过圣经，透过神的话语去照照看我们的行事为人，我们的内在动机是否纯良。我亲爱的朋友，从玻璃到镜子，神的话，让神的话成为我们的标准，让神的话成为路标，引导我们走向讨神喜悦的生活。最后呢，我仍要说，在良友圣经学院基督教伦理学这科本科的课程，张德仁我呢备有很丰富而完整的讲义，欢迎您可以来信和我张德仁索取。张是工厂张，德是获得的德，仁是仁爱的仁。我们下回见，愿神赐福您。